驻策外长峰会登场，一致对抗中共同俄罗斯。维基解密爆习近平睇唔上张艺谋嘅原因，阿桑奇话维基解密嘅科技敌人系共产中国。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计划明年一月率团访台。中共催促民众生育，医院唔敢做结扎手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2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11号由英国外相卓维斯主持的 G7 外长峰会登场，将会讨论若干国际重大问题。卓维斯预告，这一次会议将会是 G7 一致展现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的场合。据英国卫报报道， G7 外长峰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潜在侵略行径、南海争议以及伊朗核协议可能告吹等等。卓维斯表示，这一场会议是展现团结对抗恶意行径的一次机会，并且承诺会提供经济和安全支持，捍卫全世界的自由边界。卓维斯还说，会议的目标是扩展自由及民主，我们会同全球试图挑战这一点的恶劣行径者对抗。他直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会是非常巨大的战略错误，将会有极为严重的后果等着他们。这个也是周末会同志同道合的盟友一同宣示的立场。在针对中共迫害新疆人权的议题上面，卓维斯说，对维吾尔族骇人听闻的人权侵犯令他感到非常忧心，并且已经向中国大使表达这一点。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对中国新疆地区局势的评估报告。该机构发言人科尔维尔在10号表示，这份令人深感不安的调查结果仍然在分析之中。他说，我们当然也都同样发现了拘押设施入面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模式，以及强迫劳动和广泛侵蚀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现象。科尔维尔披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希望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公布该报告。而在前一日，也就是12月9号，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审判机构维吾尔法庭 Uyghur Tribunal 表示，法庭确信中共政府犯下种族灭绝罪，还确信习近平、陈全国以及中共其他高级的官员对在新疆发生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并且裁定中共触犯多项反人类罪行，包括大规模拘禁、强迫绝育、性暴力和破坏文化遗产等等。当地时间12月10号，英国伦敦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为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打开了大门。消息迅速引发关注，也都令人想起阿桑奇创造的维基解密以及维基解密泄露美国外交电报事件。发生在2010年10月份的维基解密曝光220份美国外交电报事件，即使在今日仍然是外界透过黑幕了解中共高层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泄密事件发生的时候，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现在已经是中共总书记，电报入面有关他的资料就更加珍贵。习近平在2007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同美国驻华大使会面。电报说，习近平不可以举出浙江居民的存款率数据，但是他认为很多浙江居民的收入在除了基本生活开销之后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这些人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花所有的钱。电报还说，习近平特别喜欢看美国好莱坞拍摄的二战影片，习近平认为美国人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对好坏有清楚的界定，在美国影片里面通常是好人得胜。据习近平说，他很喜欢看雷霆救兵，并且准备看战火奇迹，还很喜欢根据无间道翻拍的爱尔兰黑帮片《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相反， 中共御用导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就令到习近平看不明白。他说有些中国电影界人士完全忽视他们应该宣传的价值观。看得出至少在2007年习近平看不上张艺谋。在张艺谋被江泽民选中花费巨额资金拍摄帮暴君投资抹粉的电影《英雄》之后，他就被列为中共御用导演。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曾经撰文评论，张艺谋的故事是一个本来有可能走向杰出的艺术家堕入庸俗的故事。他的宿命来自于他那一代人成长的悲哀。从文革混沌到邓小平猫论治国，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只是权力和金钱，没有几个人讲良心和道义。因此张艺谋所代表的至少一代人的艺术的工具化、回避和缺乏深度与内涵，轻易地被权贵所利用，亦就顺理成章。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之后，很多影评说这个是一部篡改中国历史、金玉其外、败水其中的大烂片。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电报还透露说，习近平曾经在2009年7月8号至10号短暂秘密地访问政敌薄熙来掌握的大连和营口。这一次访问不允许官媒报道，摄影师的相机被收缴，记忆卡被拿走。有一名当地记者坚称说有采访权，但是习近平的工作人员抢了他的记者证当场销毁，并且告诉记者知他不再有权采访任何事件。据闻习近平所到之处都召开秘密会议，其中有一次正是留低大连港口管理局负责人孙宏。电报引述一名目击者说，由于过于震惊，负责人孙宏在会后看起身好像只鬼咁。电文仲提到，奇怪的是至少据他们所知，习近平没有和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见面。三年之后，习近平在和薄熙来的权位争夺战入面获胜，薄熙来很快就被捕入狱。阿桑奇在2011年接受英国时政周刊新政治家采访的时候曾经清楚表示，维基解密的科技敌人不是美国，而是共产中国。维基解密网站和中国当局一直在进行一场持久战，确保信息可以传达到中国境内。就在台海局势不断紧张，中共又挖走一个台湾邦交国尼加拉瓜之际，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 Gregory Mix 表示，他计划将在明年一月份率团访问台湾，并且强调即使中共施压亦都不会取消。中央社引述美国国会山庄部12月10号的报道说，米克斯在9号晚间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能够访问台湾和总统蔡英文会晤，预计一月份就会成行。米克斯说，拜登政府和其他政界人士已经清楚表明美国在台湾议题上面的立场，那就是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他警告说，美国会努力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如果中共试图进犯台湾将会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米克斯强调，美国相信台湾长期依据现有协议存在的方式应该维持下去，并且表示他亦都不会害怕中共施压。他说，我站出来为我所相信的事情发声，没人能够要挟要我停止。据报道，米克斯计划的访台行程是亚洲行的其中一站，预计会有超过50位众议院外委会成员受邀。今年5月拥有23年众议员资历的米克斯提出重大的抗共老鹰法案 Eagle Act， 旨在强化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实力，以因应中共的挑战。7月中旬，该法案获得众议院外委会通过。目前的版本还包含支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的条文。习近平对中共政法系的清洗仍然在进行。12月10号，中共广东省纪监委通报，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前副书记江佳音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官方通报话，江佳音生活奢靡，安排民营企业主租用高档寓所供其享用，收受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搞权息、钱息、权钱交易等等。其中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的表述，显示江佳音以省政法高官的身份在民间放高利贷牟利。此前在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龚道安落马的前一个礼拜，湖北省公安院一名叫做龚道音的人出庭受审。官方说他组织黑社会以典当业务为名行非法发放高利贷之实。龚道安和龚道音不单止姓名近似，出事的时间相连接，而且陆媒还挖出龚道安曾经修改籍贯，他最初的籍贯和龚道音一样都是公安院。虽然国内媒体不敢写明到底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共政法官员和黑恶势力联手放高利贷牟利，显然不止江佳音一个。公开资料显示，江佳音1965年出生，是广东本土官员，历任揭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汕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佛山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在2017年升任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2018年任中共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直到今年5月份被通报落马。随着习近平清洗政法系以及中共省区党委赶在20大之前换届，目前已经有多个省市的政法委书记落马换人或者不知去向。最近最受关注的一个是中共广西省政法委书记曾恩。由于严重的人口老化、少子化问题，中共当局想尽办法催促民众生育，导致不少中国公立医院因为担心违反政令，开始拒绝为民众做结扎手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山东济南亦因为赵子宽周之欢的新手妈妈在去年剖腹产子之后，两夫妻决定不再生育。今年4月份他们考虑叫丈夫去做结扎手术，但是连续去了两间医院都被拒绝。其中一间医院的医生透露，最新的生育计划规定已经不再允许男性做结扎手术。赵子宽担心万一不小心怀孕，恐怕就要非生不可。他说这个负担也都太沉重了。报道引述湖北荆州某医院一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杨姓主任说，男性输精管结扎理论上是很简单的手术，但是公立医院几乎都会拒绝为民众动刀，原因是官方的基本政策就是多生，医生动这种刀有风险。华盛顿邮报查询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多间公立医院，发现有12间医院已经不再提供这种手术，6间仍然可以，1间表示不帮未婚男性结扎。由于强制一胎化政策导致中国未富先老，中共当局不得已陆续开放二胎、三胎，但是中国网民纷纷表示生不起。近日党媒发文要求党员干部都必须结婚，还要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引来网友的嘲讽。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由于中共侵犯人权饱受诟病，国际奥委会的声誉亦都在下滑。北京冬奥会的顶级赞助商之一德国安联保险公司正在考虑缩减它在北京冬奥会的促销活动。法广报道说，这间欧洲最大的保险集团在2018年秋季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份为期8年的合同。安联的总裁贝特当时说，通过国际奥委会的数字和社交渠道，我们可以为比以往更多的人提供服务，但是现在尽可能少地同人交谈会更为令贝特安心。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